我们今天是这个彼得行传的系列的第六堂啊。彼得行传所谓就是套用我们那个使徒行传那个名字，大家都熟悉了，就是关于彼得的生平，哎，他一生的故事，哎，我们选取一些重要的关键的时间点，哎，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这是神的话啊，这是神的话。好，我们就进入到经文的具体的细节里面。那今天经文有没有发现前面哈，通常很多很多人分享这段经文会讲到从13节到20节会集中在前面。从此从那个我标了个红字，那个从此就是21节，到后面到结尾21到23节，有的时候不放在这个里面一起分享但是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剧情翻转有点大。你会觉得你如果只读13节到20节，你会觉得哇，彼得的形象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高大。如果你把后面这三节，从此之后后面这三节连在一起读，你的形象可能就完全有个改观哈。前面你看前面可能是觉得生活很美好先是这个彼得答对了问题，然后耶稣就应许他，称赞他说，你真是有福的人呐。然后嘛，又叫他的新名字，又说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好像是说把权柄赐给彼得，让他为了建立教会可以有服事的权柄。那彼得有福有了新名字，有名又有了服事用的权利，又有了权就因为回答对了一个问题，对不对好像知识改变命运，比我们国内的高考还厉害成为人生的赢家。这是前面20节的给我们的印象。可是你把后面这几节后面这三节如果带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剧情的翻转彼得在后面人设好像立马塌房了，会不会感觉好像跟前面那个高光时刻完全不一样人设塌房了，好像一句话得到了成功得到的这个有福的这个祝愿，马上又因为一句话一言不慎劝耶稣一言不慎，结果就全没了好像全成功了，输个精光一样。而且你会给人的感觉好像耶稣好像是不是也有点情绪化，就因为彼得劝他不要去这个受难，不要去受苦，好像耶稣好像我们现在人好像说翻脸怎么就翻脸了，直接说这个彼得你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再怎么说彼得也是耶稣一手提拔的，对不对？是自己人好像不是很讲情分不是很讲情面。那剧情的翻转比较大，本来是有福有名有权，结果后面变成撒旦在他身上有毒，成为一个有毒的人了，会不会撒旦借着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成为一个有毒的人了所以这个我想就把这个经文整个带在一起读， 可能帮助我们，如果从彼得的角度来讲，会更了解这个生命的故事啊，更了解他的人生的一个经历，高高低低的起伏当中，我们会更能够，我觉得更有亮光，看到神对我们说的话哈。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节故事一开始就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好像整个这个剧情就是因为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个不是耶稣心血来潮，好像甩出一个问题和门徒来脑筋急转弯哈。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主要读的是马太福音，同样这段话在这个情节在路加福音里面啊，特别提到说补充的来一个细节，说怎么发生呢？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提了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很偶然这个脑筋急转弯，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啊，我们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留意到，他总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候向神来祷告啊。这个祷告表明什么？导演是上帝啊，背后这个有个总导演的，是跟神祷告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那耶稣具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经文没有直接提，我们从后面推测，从上下文推测啊，耶稣应该是祷告求天父帮助门徒能明白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啊，为什么这样猜呢？这样推测呢？因为后面彼得回答上来之后，耶稣马上就夸奖他说：“这个不是你答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哎，耶稣之前跟父神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才会啊有这样的判断，是说天父应允了我的祷告，把启示给了门徒啊，给了门徒。因为耶稣很清楚，他这叫提出的，已经超越了门徒的知识水平了。可以讲也超过了当时那个世代，整个那个世代犹太人对信仰对基督的理解都超过了啊，基本上是这道题可以讲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答对的啊。这个超过大家的普遍水平了，因为当时犹太人当时的文化里面，他对这个末世啊，对先知啊，对基督啊，弥赛亚基督是一个意思的啊，只是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这个希腊文，他们文化里面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期待。当耶稣的服事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的关注，大家就开始猜了啊，猜耶稣是谁啊，是不是那个基督啊啊，犹太传统里面他们理解基督就是那个他们一直以来盼望的那位拯救者，哎，只有这个基督啊，他能够带领犹太人怎么样脱离外邦人的辖管啊，只有他有能力带领我们这群人重新获得自由，赢得尊严。所以门徒一开始，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彼得行传的第一堂就讲到这些人聚到耶稣面前，当时就说啊，我找到弥赛亚了。安德烈就去找彼得，就怎么把彼得拉进来了，就是因为他跟彼得说，哦，我找到弥赛亚了，在这里。哎，所以他们一直就在盼望基督，就在寻找基督。但是我们看，随着这个情节往前推进，恰恰因为他们对基督的理解有偏差，甚至有误解，所以拦阻了他们更深的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和耶稣身上的使命啊。那门徒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经常是彼得很喜欢讲话，那对应的就是其他人好像比较习惯沉默啊，比较习惯这个不说话，然后这个困惑着沉默着，有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嘀咕，或者几个门徒在那儿商量哈，啊，常常被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如说这个饼从哪里来呀，这个教也是这个耶稣说这个教是指什么呀，是因为还是没有饼吗等等，常常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被牵扯到这个经历，遇到重要的问题反而不敢提问啊，反而不敢这个谈论那些真正紧要的问题。现在彼得勇敢的哎举手抢答，好像是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彼得抢答这道题之前，的确没有人曾经公开的承认过耶稣就是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彼得给出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马上会直接的表扬他，让他自己怎么一下子从这个困惑沉默这个在底下经常嘀嘀咕咕的门徒群体当中脱颖而出了啊，脱颖而出了。然后耶稣首先夸奖他说，你是有福的啊，这个有福的是指格外蒙神恩典，蒙神的恩待。这个有福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成功也好，或者很幸福也好，而是指神觉得我们的状态很对， 用今天的话就是耶稣给彼得点赞啊，给彼得点赞的意思。这个相当于什么？因为这个有福就和这个登山宝训那个八福是同样的字。我们华人对有福的理解，我们看到这个字，可能跟犹太人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有福想到什么？至少我自己，我马上想到这个什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的文化里面想到的有福，或者是财源广进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的有福的概念都是这种，对吧？我们过年贴的这个福到家里面呢，把福字倒过来贴，我们都是这种祝福。但是你想到这个有福是登山宝训那个八福，第一个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结尾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它其实是对整个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颠覆，一个重新的一个估价。它给的是永恒里面的奖赏，其实对我们华人呢，对有福的这个理解拓展度其实是蛮宽的，我觉得也是蛮有挑战的哈。这相当于什么？其实不是眼睛看的今生我们看的那些东西，房子啊、票子啊等等，而是好像神给了我们一个宇宙超级大乐透的这种感觉哈，不单今生，还直接跨到永生的一个祝福啊。耶稣给彼得的是这样的一个称赞啊，这样的一个称赞。如果我们刚才提到了不把后面这个从此这个红字之后的这个21和20到23节不把后面带进来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高估前面彼得被称赞，高估他的属灵状况啊。彼得的有福，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把后面的带进来，我们就会理解彼得的有福不是因为他懂得多啊，不是因为他学历高懂得多，而是因为他顺服了父神的启示。因为你看后面他的反应，当他凭着自己体贴肉体的时候，他的福分就好像没有了一样啊，耶稣就直接的啊这个责备他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有福不是因为他自己明白得多做得好，而是因为他顺服了父神给他的启示。耶稣说得非常明白，这个不是有血肉的啊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除了天父，没有人能够认出来圣子，没有人能够认出来耶稣真正的身份。换句话说，彼得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话，他根本认不出来，他也答不对这道题啊，他也答不对这道题的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会习惯的会琢磨说，哎呀，那天父怎么没有启示别人呢？啊，这别人怎么没有举手抢答这道题呢？哎，我们还是忍不住去琢磨人在里面的角色啊。我们人的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性思维一样，我们总是禁不住在一件事情里面克制不住的去找我们自己的角色也好，代入的去想我们的价值，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怎么样喂养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价值缺失的那个空洞哈，喂养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哈，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像一个程序包，像那个病毒软件一样，你开了机之后自动就开始运行了啊。你周围遇到的很多事，其实你都在关注人怎么看我呀？啊，我发挥了什么作用啊？好像自动运行的一个程序包一样，都不需要解压缩的哈，自动就转了啊。那天父给彼得的这个超过他自身的理解能力的启示。但是彼得你会发现从他后面的表现，他好像是脱口而出了，的确顺服了，但是也没有深想啊。彼得的特点是比较勇敢，或者说比较鲁莽，但是琢磨的好像没有认真琢磨也啊。这个他说出了比耶稣正确的给了耶稣的一个描述，给了他的身份，但他其实并不真知道耶稣是谁。就好像小朋友，像我们孩子字典上查那个生词一样，他把那个解词照抄下来了，但是没有真理解，更不会应用啊。如果他用对了，他真知道基督是那个王，是带领他们的，是拯救者，他后面就不会跟耶稣有这样的态度，就不会敢去拦着耶稣啊。所以当彼得以为自己说出口的自己就明白了，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他以为他自己真懂耶稣了啊，甚至是他给耶稣一个合适的名字了，人就难免会骄傲。知识是力量背后的话是什么？为什么知识是力量？因为你明白一个事情，了解它，你就可以掌控它，你就熟悉它的规律了。所以知识背后是一个我们要控制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一个人，如果这个了解这个爱不是带到主里面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掌控了。所以我们以前有个朋友说，这个一直选择独身，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到大的情感经历就是爱就是控制与被控制，这是他对爱的定义。就你不了解他，反倒说两个人还比较有弹性有空间，还能好像是朋友还不错，真了解了在乎了就是控制与被控制啊。所以这个知识有的时候你对另外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知识，后面都可能导向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啊，导向一个伤害的一个情况。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这个读书写论文，如果他受过学术训练，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个时候应该什么？我引用上帝的话，耶稣是基督，会不会帮助他不那么骄傲一点啊？他可以注明他这个话是引用的，不是你真明白，不是你的判断，不是你说出来你就有这个知识，你就了解了，对不对？啊，后来我们看彼得的反应，好像自己是中流砥柱一样，去拦阻耶稣，证明他拿自己这个角色太当真了。啊，拿耶稣的夸奖，拿自己说出来这个东西，真的以为这是他可以掌握的知识了，啊，这个有点自我，有点小膨胀了啊。那耶稣接下来说什么？接下来提到了彼得的名字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然后提到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我们知道彼得和磐石，这个相当于我们今天脱口秀里面的谐音梗。啊，这两个词儿是一个意思的，在亚兰文里面是完全一样的。亚兰文就是当初这些人他们日常语言都是亚兰文，他们会希腊语，也会这个希伯来语，但当时那个地区的日常的语言，就像我们在香港说粤语比较多一样啊，都是亚兰文。所以这个耶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到了开工的时候，要建造教会了，需要先摆第一块砖下去。哦，彼得，你这道题答对了，你就是摆在这个教会这个开始盖房子，你就是第一块砖头，然后其他的砖头怎么样？哎，就都一块一块就落上去了，就盖上去了。所以在救恩的时间线上，总会有第一块砖摆在那儿，但是你未必是这个整个大厦的根基啊，只是在时间线上你是第一个被摆在那里的人。当彼得他的生命成熟之后，他也是这样理解的，他也没觉得自己是整个教会的磐石，是根基。因为彼得后来写的这个彼得前书啊，那是他生命成熟之后，彼得前书里面他怎么理解，他也把教会比喻作盖房子的过程。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最重要最宝贵的那个房角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要跟耶稣连在一起，才能一起建造这个灵宫啊，一起建造这个灵宫。那所以耶稣这里面对彼得的这个夸奖啊，包括重视，还有后面赋予他这个服事的权力权柄哈，都是基于什么？很重要的一点，都是基于刚才题答对了。你再深想，不只是答对了，都是基于什么？为什么他答对了？都是基于他跟父神这条通道是顺畅的，跟神的关系是连通的，没有堵住，而且他顺服了，并没有说，哎，你告诉我的就对吗？我要自己判断一下呀，没有。所以一切的有福有名有权的基础是什么？是跟神保持连通顺畅的，并且甘心来顺服，即使你都不太懂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啊，你完全顺服这样的带领，你才能成为有福之人，你才有份于拓展神的国，建造神的教会，可以完成这样的责任啊，能够管理教会也好，开展事工也好。如果不是跟神有这样的连通和顺服，你就只是西门巴约拿，你不是彼得，你也成不了磐石啊，也成不了磐石。那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教会啊，整个四福音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就是在这里啊，整本书第一次耶稣在这里提到教会。原文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啊，其实不像我们今天好像是不是教会就是要有一个固定建筑，是不是就一定有主日学课堂，都未必，这都是后来在历史长河当中文化这个不同的文化里面这个衍生出来的。最核心的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神子民的聚集。那大家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我们可能啊脑子里面想，根据我们以往参与过的教会的活动，我们可能说哦，会查经 ，OK， 会洗礼，这个会传福音，会过圣诞节，会庆祝复活节等等，这都很好，这些都是教会常常举行的活动。但是耶稣在后面一句话 非常简单扼要的指出来我们这群人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要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承担了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阴间的权柄很简单，就是死亡。阴间的权柄就是指死亡，就是耶稣透过他自己的出生、生命、死亡、复活来建立的这个教会，他所要实现的最核心的本质的那个目的，就是让你我不被死亡吓住，不被死亡的恐惧所胜。别的活动你做的再多都很好 OK， 但是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不要让那些活动成为杀我们时间的，说白了、杀时间就是让我们贴近死亡，不要成为一个负面的一个应用，不要成为一个这个剥夺我们时间去关注那个核心焦点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在生活里面天天的来面对，把耶稣击败死亡的那个复活的能力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其实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很多恐惧的事情都是死亡不同程度的变体啊。比如说我们一段关系，我们担心不懂得怎么相处，那其实关系的枯萎、关系的结束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死亡的诠释在两个人相处当中他露脸了，他显示出他可怕的那一面，对不对啊？我们或者说我们担心事业啊，担心说经济压力，那为什么担心？因为害怕穷嘛。那穷为什么？因为没有地方饮食住处，最终都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啊，最终都是你发现最让我们恐惧的都是死亡不同的程度，或者是换个面具啊，换个样子啊，都是这些。所以我们每天其实都会在这个压力里面啊。保罗说的是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教会开展各样活动都很好，但是核心目的不能丢掉啊，不能丢掉。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去过一间当地还比较有名的一间教会，这个他原来教会里面有个最大的团契，当时我们是做神学生去实习啊，去实习。这个介绍我们去一个团契，说是啊，这个团契以前是整个教会上千人的教会，是最大的团契，有100多人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3个人聚会，第一趟我们聚会就我们两个和一个会友，一个团契的契友在那一起祷告，然后牧师看得好可怜，过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啊。曾经这么辉煌的一个 number one 最大团契，怎么成为这样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怎么回事。原来是当初是这有一批这个北美这个国内的留学生过去嘛，年龄层差不多，然后孩子出生，孩子长大，他们去教会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华裔的在当地这个白人很小孩啊，拉美裔啊，就找不到认同，有的时候又被隐性的或者显性的霸凌啊，就他们希望找到一起华裔的小朋友啊，教会里最容易找到嘛，所以这批孩子，哎呀，越聚越多，大家都来，然后嘛。孩子差不多年龄层差不多考上大学了，空巢了，哇，全走了啊！考得好各处都名校啊，什么东西的华人孩子都是那样的，在哪里拉小提琴的都是华人的，对吧？做奥数的也都是华人的啊，然后都考上大学了，然后结果团契就这么凋零了，空巢，他们的巢里面孩子走了，结果最惨的是神也不在里面啊，真的空巢了，上百人的团契最后剩一个人，那个人为什么剩下啊？因为生病，抓到神了，因为癌症抓到神了啊！所以我们发现人很可怜，是不是？你最终的最后这个人回来，是因为被恐惧吓回来的，因为他有一个实际的这个要胜过，哎，所以他反倒留下了。你不知道他是蒙福，他还是这个怎么样？他或许他因此真的是他真的100个人，只有他最后抓到信仰了。只有因为人人都有一死的，对不对啊？只有他真的抓到了，所以他可能是真的是最蒙福的那一个，你也说不定啊。这是神的眼光，神看为有福，和我们看不一样的啊，和我们看不一样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被耶稣聚集在这里啊，不管人多人少，我们能够做很大的活动吗？还是我们怎么样？最终我们生命能不能面对恐惧？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啊。啊，这个里面有没有能够 帮助我们胜过死亡、胜过恐惧那个力量，这是我们判断我们要不要来这里聚会，还是说，我想认识几个和我一起做生意啊，我们很多人对吧？商圈啊，这是个人脉，我们也都遇到过。以前在美国是这个啊，跟弟兄姊妹介绍机会、工作的 offer， 或者是这个你会发现教会一到那个大学毕业季的时候，这个大学校周围的这个教会里面人就多了，要拿 offer， 要拿绿卡，哎，大家都来祷告了。可是过后像潮水一样就退去了，直到如果神有恩典的话，他遇到难处了还会被带到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找的是什么啊，真的找的是什么。那当耶稣把服事的权柄赐给彼得，包括给我们今天服事的这个同工、服事的人、他的仆人，我们要知道这个权柄是用来对抗谁的，是来对抗阴间的权柄的。你要知道你打的是谁，要不然你到教会里你会发现什么？教会里有不开心的事，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也会有权力的运作，会不会啊？也会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这个太常见了，太常见了。因为把权力怎么用错地方了，你去打人去了，对不对？你去 PK 人去了。那彼得更过分，就是怎么样，去拦耶稣去了，对不对？耶稣给他的权利，他去拦耶稣去了。你挡神，你拦人，你没有对抗去神要你做的呀，你不敢去对抗那个最可怕的那个，然后你转过头来去对抗那些你的同工啊，你的羊群啊。这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悲哀，需要神格外怜悯的啊。那耶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你捆绑的啊，天上也捆绑，然后你在地下释放的，天上啊也要释放。哎，好像彼得这个权力蛮大的，这个大门的钥匙就在他手上，对不对？他想放谁进来就放谁进来啊，好像他权力很大，他是这个教会的实际的话事人，他是这个守望者、话事人了一样啊。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他行使权柄的关键不在于他个人的声望和他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长老会主席，还是一个名目，还怎么样，不在于他自己，不是说提彼得的名字我是磐石，提我的名字就好用就好使，不在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于什么？你跟神通不通，对不对？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给你？因为你和父神通，你顺服父神啊，关键在这儿，你的权柄的合法性的来源是你跟神相通，并且愿意谦卑服下来顺服神啊。如果你是顺服神的，那么你传的福音怎么样？就是耶稣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听到你的福音的，愿意柔软谦卑打开的，教会的门就开了，你就可以来了。不是你把人赶走了，而是说你的福音分享出来，他拒绝了福音，他自动这个门就对他关上了，他就进不来呀，对不对？哦，他就被捆绑了，就相当于他被关在教会的门外了。不是你去把他踢走，因为他不乖，他拒绝你，而是福音的权柄，是天国已经借着福音先采取了行动。彼得服事的同工，今天的我们只是把这个过程具体的把它行出来。福音已经把人分流了，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已经把人分流了，会不会啊？所以不是说彼得，不是说我们今天服事的人，我们决定了天国必须照办啊，我们写个报告，神必须圈阅，那就搞反了嘛，对不对？那就彻底搞反了啊。所以当耶稣做完这一番啊，跟彼得的交代，跟他的这个鼓励也好啊，给他赋予权力的布置也好，他完全清楚其他门徒心里面的状态啊，大家都会商量我坐什么位置，他坐什么位置，可能其他门徒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了啊。因为从门徒的视角，神国大计好像就此铺展开了，对吧？你要开门谁就可以进来，你要关门谁就出去啊。这个师父，我们的老师也承认了自己就是基督，就是王，然后呢大师兄，对吧？也彼得大师兄也得到他的位置，话事权，好像督办神国大事。那我们做什么啊？我们的位置是，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必须继续说点什么，不然可能队伍就不好带了哈。但是我们发现耶稣说的不是我们从 啊，世界上一个怎么管理公司带团队的角度的理解，他没有继续分配权力，没有继续好像给大家布置任务，好像允诺一些啊，你要做什么位置，你要拿什么股权之类的，没有这些，反而是什么？耶稣第一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他要受难。反而说了一个大家最不愿意听到的一个最刺耳的信息，啊，他跟门徒讲，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受长老，啊，在前面，受这个长老、祭司、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且比较刺眼的是，他必须上，他就是这件事儿都没有办法避开。不能够得到破解，必须去，而且必须去受苦。这个必须不是说啊，我们好像看抗日神剧里面那个英雄啊，这个我必须，我怎么样？不是那个人的血气，人的那个勇敢不计代价，而是耶稣明白天父的救赎计划一定是这样来开展的，他愿意完全的顺服在这个计划。那结果。后面就发生了非常反转的剧情，彼得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啊！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那我们作为旁观者好像哎呀，好像这个彼得也是好意，是会不会因为你说耶稣说我要被杀嘛，对不对？彼得说，主啊，你不行啊，你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啊。哎，我们好像说，哎，彼得也是好心的，是不是？耶稣，你说你就算不同意，对吧？你也不要骂他吧，你也不要直接说他是撒旦嘛，是不是？耶稣好像有点不近情理，有点太严厉了，会不会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关键就在这个字，就在这个字。和合本这个劝他说，我们觉得好像是很温柔、很柔和，出于善意的。原文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迷惑人。原文这个劝的意思是责备、斥责、言辞警告。所以这个时候你们重新把这个带入，彼得就拉着耶稣就言辞警告他，就斥责他，甚至有的版本翻译用这个劝是一个字嘛，如果用一个字翻译，彼得就骂耶稣说，你一定不要这样，这事儿不能这么办，这么办就毁了，教会就完蛋了，你刚交到我手上这一摊就毁在你自己手上了。哦，这个原来是这样，所以耶稣这样说他不冤吧，是不是？耶稣从来不会冤枉一个人的，不会冤枉一个人的啊。因为耶稣这个我要受苦要被杀实在是太挑战人的接受度了，所以彼得才有这样的反应。而且不单他，其实门徒们都不理解啊，都不理解。彼得完全没有期待啊，我刚好像一个大蛋糕给我一个大饼，这个是我的，我要管理这个摊事情，结果是这样一摊事情，那我跟着你的人我是不是也要跟着你去死啊？他完全没有预料的好，完全没有这个准备好，不只是耶稣的话杀风景，简直就是一个噩耗一样，是不是？他觉得如果这样搞了，这个教会这件事情就完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运转了。所以彼得在前面抢答的时候他有多勇敢啊，这个时候他就同样有多强烈的冲动要站出来，他要仗着他刚刚被耶稣授予的权柄和地位来把耶稣拦住，甚至不惜来斥责他，来骂他。可见他对这个基督究竟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的误解是非常深的啊，非常深。他完全不能接受耶稣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完全不能接受真实的使命。而且他误解还算了，这个时候他的勇敢也好，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致谬的坚持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性格交在神手里，可能我们的鲁莽是勇敢，如果是被魔鬼使用了，那个就变成了一个固执，一个强自我强大到很可怕，你都敢去拦着耶稣，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了啊。那今天我们其实很多人，我们对神，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有扭曲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就很坚持我们对神一个扭曲的看法，觉得这个是不能被调整的，我就是这样的啊，我能信主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他拒绝被调整啊，把他的扭曲带进来，甚至不惜要去改变神啊，不惜，而且还以为自己是很勇敢啊，自己以为很勇敢。所以彼得这么过分的做法啊，这么过分，那另一个原因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一句，就是他太拿自己这个新身份当真了，他以为教会安危这个时候我是磐石，系于我一身呢、他非常认真看待自己会成为这群人的磐石，他好像已经接过了耶稣的棒子一样啊，他要来保证教会的稳固永续的经营啊。因此什么，因此他觉得他比耶稣更了解是基督的使命，他比耶稣更了解神的心意。哎，耶稣，你说这样的话，你是会这个打击我们整个队伍的士气呀、带领人这个会死掉，会被杀掉啊，会受，而且受苦，而且是必须如此的，没有办法解决。我如果不站出来纠偏的话，那个弟兄姊妹跟随的人不都要受伤吗？力挽狂澜呢、彼得觉得自己啊，所以才这么勇敢站出来。他完全不相信耶稣要被长老、被文士击败，被犹太权贵和这个罗马帝国联手杀掉啊！而且，尽管耶稣说他会复活，因为当时犹太的文化里面没有人见到三天之后复活的，他们也有复活的观念，那个是说神再来是末世的时候会有复活，从来没有一个理解说三天之后会复活，所以这个宣告对他来讲还是失败到底。是他不能理解的得胜的信息，是他没有办法去经历的，所以他还想把耶稣拉回这个世界的模式里面，再次的这个改变那个错误的方向，一起去来实现他理解中的那个基督带大家一起得胜，在这个地上成为一支力量。得自由啊，这个脱离捆绑，能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像当年的大卫王在地上建立王朝一样，他还是这样的理解。那彼得的这个比较粗犷的这个性格哈、很热情火热的这个心啊，加上了他的无知是吧，再加进来一点刚才得了称赞之后的骄傲自负，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啊，结果成了一个非常怪的一个鸡尾酒啊，喝了之后就晕掉了，直接去斥责耶稣啊，做成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啊，历史上第一个被耶稣基督赋予权力的彼得，转眼之间成为使用这个权力第一个站出来斥责拦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后面这个跟前面这个连在一起读，这样你才真的了解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不同的面向啊！不然只看前面哇，磐石怎么怎么样，权力你以为啊，把彼得当成一个人的一个榜样一样啊，当做一个人的榜样，看人就跌倒了啊，看人就跌倒。所以权力是对教会、对我们信徒的生命最大的试探。那古往今来，我们许多时候当权力和我们的自我结合的时候，结果我们就站立不住啊，我们就站立不住。当我们说我们面对权力的试探，我们绝不会跌倒啊，我们不会跌倒。结果你就很可能成为那个最危险的人啊。其实如果教义啊对神的理解有分歧，或者环境外面有压力，我们在国内聚会啊感觉到有逼迫，这些从来不是教会最大的威胁，不是最具有破坏力的这个威胁，权力才是最大的试探。当教会肯承认这一点，肯承认这一点，信仰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不然不过就是表面人很多啊。英国有一个名目，我忘记名字了，我就看到说，当时有人就问他说啊，你带的教会有上万人啊，你服侍这么有果效啊，一个很称赞他的这个去夸奖啊，夸奖他。这个牧师就很有智慧的回了一句，当年摩西带领的人比我多得多，但最后进迦南的只有两个人啊！我不确定这一万会有最终有几个人能真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啊！所以我们最终跟随的啊，我们要定睛在他里面啊， 钉钉在他里面，然后得到那个可以胜过死亡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连世界上权力的诱惑都胜不过，所以他一定胜不过死亡，所以后面他三次不认主，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有福啊，有名有权，这些本身未必是坏事啊，但是必须清热解读，必须把这些东西要清热解读一下。十字架是对权力最好的解读啊，失败是最好的解读。有失败的经历，你才知道什么是饶恕，什么是被赦免啊。我们从彼得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两个功课，第一是教会的属灵权柄根基是跟神来连接，是常常认罪悔改，保持和神连接的通畅。那第二个学到的功课是权柄的运用是为了对抗撒旦，胜过阴间的权势、死亡的威胁，而不是拦阻神，不是对付人啊。其实这个权柄对权力的这个态度啊，不只是说我们建立教会，或者是带领公司，或者管理国家，因为权力的结构是几乎我们无往不在权力的结构当中，包括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权力，一样有的啊。你说话就要孩子听你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对另一半啊？你决定今天中午去哪里吃东西啊？会不会互相商量啊？在家庭当中的应用同样有话语权，对不对啊？神设立你做家庭的权柄，权柄在主里面的权柄是为了爱而设立的，不是为了让你自己爽的，不是为了让你说一不二拍板就必须定下来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的遥控器永远在老爸手里，对不对？你看什么你根本决定不了的，对不对？哦，最后给你开看一会儿吧，动画片嘛，让你看十分钟，哦，开心的要死。权柄我们从小到大，特别是这个我们从国内来的，几乎没有看到过健康正常使用权柄的例子。其实我们周围都在学，我们从小到大课上是绝对不会教的，对吧？我们课上都在教什么什么道德，什么什么主义，都在教那些东西。但是真正你看，哎，大家怎么用权柄呢？怎么让另外一个人听他的？当他的话别人不同意，他们怎么操作的？不同意出于罚站啊，扣你的分儿，或者是就不给你，不让你出去旅行了，就怎么怎么样，威胁，要么就是利诱，就是用采用这样的方式让别人同意我们，让我们的意志可以得到贯彻，对不对？然后交换，这是我们世界上完全被污染的权柄的利用方式、使用方式。耶稣来就是洗净，用十字架来洗净，让我们明白权柄是为爱来设立的。你是要建造别人的生命，所以才把这个权柄给你，不是要毁掉他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可以来操练真正的权柄，在舍己当中，因为你替你的孩子受了他不能受的苦，你替你的另一半担了他软弱的时候担不起的责任，所以他才会说，哦，今天吃哪儿，去哪里吃饭，你说了算了啊！不是说一定要做这样的交换，也就是说别人为什么尊重我们，为什么会承认我们，是因为我们肯多付出啊，对吧？不是我们扭曲的环境里面他为什么有权，因为他爸爸就有权，不是我们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对权力的理解，我们正常公平健康下面谁多付出的那一个，大家就多信任他，就愿意让他多去参与决定，这是一个正常环境下面权力正常的一个集中，是为了群体的益处。所以耶稣才说那个为大的要做那个洗脚的，对不对？要做那个最肯服侍的那一个。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用错了，历史上其实这样的错用权柄的例子在历史上在不断的在发生。当我们以为那个钥匙，教会的钥匙，或者家里面那个钥匙，公司的钥匙，国家的钥匙是在我们手上的时候，那可就坏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受不了这个诱惑跟试探。上一分钟我们还是一个蛮好的人的，下一分钟我们就露出嘴脸了，别人一不听我们的，我们马上就哎，钥匙在我手上，我就不让你进来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这个是很，所以啊，耶稣的提醒，彼得的跌倒，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啊。所以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要警醒啊，权力对。 对我们的危险啊啊，对我们的一个啊试探。而且啊，耶稣为什么斥责彼得是撒旦？因为彼得他像魔鬼一样，像撒旦一样，他想要让耶稣用他的能力来服侍自己。为什么人会用错权力？就是因为想用权力来服侍自己，是自我中心的，不需要受苦，不需要多担责任，就可以去作威作福啊！这是我们世人对权力的期待啊！耶稣看出了这同样的模式，就是在撒旦身上的那个撒旦的习性，所以他在言辞来斥责，让彼得赶紧清醒过来，是不是？哎，而且提醒我们今天说，拒绝十字架，拒绝付代价，拒绝受苦，拒绝舍己的爱，那个是撒旦性情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哎，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从人的角度，我们或许会觉得耶稣有点严厉哈。你这么一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让彼得以后怎么混呢？啊，在门徒圈里边，这个，哎，怎么这个和大家合作呀？其实耶稣这句话恰恰释放了彼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不是在对彼得说话，耶稣直接在对撒旦说话。你会发现，他没有说，哎，彼得你错了，你一定要认错，要不然怎么的？没有，耶稣直接在对撒旦说话。恰恰同时就释放了彼得，因为耶稣的怒气也好，耶稣的这个哎，这个力量力道征战的这个力量是对着撒旦的，是针对的是撒旦。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耶稣太严厉？因为我们怎么样去体贴撒旦了啊、哦？哎呀，会不会太严了？要不要给人点面子？恰恰你体贴撒旦，你把你自己和撒旦捆绑在一起，你才会觉得耶稣太严厉了。哎，但是耶稣根本就没有提彼得的名字，你看他完全是针对撒旦。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了，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后面那半句是对彼得说的，前面完全是对撒旦说的啊。所以耶稣最担忧的什么，恰恰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体贴神，我们却去体贴撒旦，觉得耶稣太严厉了啊！为什么这么不讲情面啊？当然耶稣的征战的对象就是要把撒旦赶回那个无底坑，撒旦是要灭亡的，但是如果我们人一定要跟撒旦绑在一起，我们就跟着一起掉下去了呀。切割，及时止损，我们要跟撒旦切割，不去体贴那个，不要我们站错边去跟撒旦绑在一起，还怪耶稣怎么太严厉，为什么不能温柔谦卑一点，那就完全搞错了啊，完全搞错的状况了。因为这个时候是背后的撒旦在直接在跳出来在说话啊，直接跳出来在说话。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的任务不是自己做道德模范带领教会啊，不是去掌控教会，也不是去办各种活动，用世界上那些活动来吸引人啊，而是让教会忠于他的使命，可以善用权柄胜过死亡，胜过仇敌，而不是去体贴撒旦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当中的荣耀，是荆棘的冠冕，是对这个世界的权力架构和运作方式最彻底的一个颠覆。所以彼得无论是他被刚才被点赞了，还是后来被骂了，他的灵命无论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情节无论多么反转，这个剧情其实只跟一件事情，回到我们开头提的，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能不能跟神连通，你愿不愿意顺服神。你跟神连接是顺畅的，你愿意顺服，你就成为磐石，你不但自己能够站稳，还能够建造别人，还能够帮助别人建造教会啊！你被世界被肉体带偏，你跟撒旦绑在一起了啊！你体贴他的意思了，你跟神的那管道自然就堵住了呀，自然就堵住了，曾经的磐石马上就是绊脚石了，马上就是绊脚石了啊！这个时候你说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事，你就是有个电影就叫对吧，魔鬼代言人，你就成了魔鬼代言人，你就被撒旦使用了。所以这些后半句才是对彼得说的，你不要去体贴这个魔鬼的肉体的呀，你要体贴神的，就是你不要跟他绑在一起呀，因为我是要灭掉撒旦的，你作为人你跟他绑在一起，你就连带着受亏损呢，越早明白这一点亏损越小，仇敌就不会在你们两个中间这个让你们自己 PK 的这个兴风作浪啊。 所以这是耶稣最想要提醒我们的，最想要提醒，也是我们头脑晕发晕想不清楚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啊！我还以为我在跟对方这个人跟我有什么矛盾，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体贴自己体贴撒旦已经被仇敌使用，在互相伤害了啊，在互相伤害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福有名有权，但是啊，不要有毒啊，不要有毒。然后今天这个经文接下来我没有放在上面，接下来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有路，靠他还能够有路啊，没有毒还能找到出路。出路是什么？就是后面的经文耶稣告诉门徒，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啊，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耶稣最后给彼得也给我们开一条啊出路。我们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哎，看到彼得的服侍，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吸取了教训，没有说这个啊，以为自己是多厉害的人，对吧？哎，他也接受教会的差派去外面服侍，他回去也要向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来述职，来汇报他的工作，他自己的行为言辞不当，哎，保罗还可以公开来批评他，他也接受啊，他也完全的接受，对不对？没有因为说我是磐石，我说话绝对是不能错的啊，我错了就是亏损了神的荣耀，这个是最大的笑话。今天信徒群体里面最大的笑话就是不敢指出人的罪，然后用什么名义说这会让神的荣耀亏损。其实恰恰我们是要爱人的面子，怕人，想要讨好人，反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服侍当中的啊权柄，服侍的果效，最关键是要与神来连接，爱护羊群，和撒旦来征战，来得胜啊，来体贴神的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啊。
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是吧？我们和你连接的通道常常被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意思
是
堵住，我们常常体贴自己，想要贯彻自己的想法，想让别人都听我们的，
是的
啊。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时候恰恰就容易被这个撒旦来控制了，恰恰被他来利用了，说出不妥协好像很固执的话去伤害啊，很挑剔的话去伤害我们所爱的人。
是的，主
啊，主，你来怜悯我们。